从香港回到我的乡下老家，我们是广东新会的，去探亲。我的父亲呢，已经30多年没有回到他的新会的这个老家了，所以呢，我就让他一个人就留在这个乡下，在那里呢多点时间可以呢陪陪他的亲戚。以后呢，我就一个人就去旅游。那当我一个人背着背囊从新会坐船去到广东的肇庆的时候呢，我在那里呢就走了一天，我看到那里的风景很美丽，但是呢我突然间感觉很孤单。以前呢师母陪着我的时候呢一起去旅游，一路上呢有很多的分享虽然是吵嘴意见不同但也是一种乐趣。但是呢现在一个人没人跟你讲话，看到周围那个环境那么漂亮，那个风景很好，还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内心有很多感受，但是旁边没人跟我讲，哎呦憋着好辛苦，没有分享的对象。我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孤单的感觉，于是呢我在肇庆呢只留了一天就走了，然后就回到香港，然后师母你请假你请假我们一起去旅游，然后呢拉着他，然后呢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广东的一个韶关然后呢去游览了著名的丹霞山。那这一次经历呢给我看到我原来是一个很怕孤单的人如果我一个人去旅游呢我绝对不去的我每次去中国做培训的时候呢我都不知道那里的环境那里的风景去怎么样，因为我不喜欢一个人到处跑。所以呢这次去济南呢我就在学校跟住的地方，济南那个什么大明湖我全都不知道你就算让我去嘛我也没兴趣去，因为一个人嘛没有分享。所以呢如果叫我一个人去旅游我宁愿不去，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呢可以一个人背着背囊到处去的，师母就是这种人，他常常说我呢拦着他拦阻他让他没办法去那孤单与同伴其实就是传道书第4章第7到第12节的这个主题。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孤单人生的问题，孤单人生的问题。那第7到第8节这样说，我有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仅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那传道书第7到第8节那里说到，有些人他们只是拼命的工作赚钱，不组织家庭，就算已经结婚了成家了也不愿意生孩子，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孤单无二，就是说没有儿女也没有时间跟别人建立关系。也有做父母的为了赚钱时间就放在工作上，没有时间来管教儿女，任他来无作非为，有子等于无子，他们劳碌不息也不以钱财为满足。事实上呢不满足的人就是你拥有更多的财富也是最贫穷的人。也有些人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所罗门在这里问了一句，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那这种人赚了钱他不是为神也不是为别人，因为他不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时他也不为自己，他也不去享受不肯发钱实在是什么标准的守财奴。有一个加拿大的老华侨死的时候呢很孤单，他只有一个人，然后呢后来呢有些人就帮他安排后事，发现这个老华侨呢真的是家徒四壁，银行里面呢也没有存款，没有那个银行的那个存切，以为他死的哎呀很穷。但是呢 偶尔的机会，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箱子，里面有大批的现钞，好多的钱就放在那个床底下。那这种人死了，钱就放在那里，一大箱的钱怎么用呢？所以呢，这种人他一生的劳苦到底是为谁呢？那这种人是无亲无故，唯一的亲人就是钱，他死后把遗产留给谁不知道。那传道书的作者呢，不仅用这个先前的惯用的那个语来道出了他的心声，他说这种人是怎么样，是虚空的，还加上一个很沉重的口吻，这是极度的劳苦，不但是虚空，而且是极度的劳苦。那今天有不少人一生劳劳碌碌不休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满足，虽然他们因此赚钱了，很富有了，但是却是孤独的生活，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那这些人以事业为重，他们也没有时间来谈婚论嫁，来建立家庭，结果他们没有儿女没有时间跟亲友来交往，也没有时间来建立友谊这种人断了六亲，没有知心的朋友，这种人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最穷的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所以他们虽然拥有大量的金钱，但是从来没有因此感到满足，也没有真正是享受过的快乐。那这些人可以说是孤单，是吝啬的财主。他们从来不问自己一下我拥有这么多钱，我拥有这么多钱，却还是劳劳碌碌的不去享福，这到底是为谁呢？那这是所罗门这个作者所问的一句叹息的话。那作者认为这样的人生是虚空的，是极重的劳苦，就是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有一个老板娘，她年龄已经到40多，靠近50了，但还没有结婚。她并不是没有机会结婚，不过呢，她的事业心太重了，太强了。当她20多岁的时候，好多的男生去追求她，因为她太专心她的事业，所以呢，她都一一的拒绝了别人对她的追求。到了她事业有成了，做了老板了，其他人就看她，哇，这个女强人，女强人嘛，谁敢再追？所以呢，没人敢再追她了。结果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她的钱，她的财富是越来越多，但相对的，她越来越感到孤单。她越是一个人把这个一切都放在这个事业上的时候，她总是觉得自己好像缺少了什么。其实钱财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我们呢？那这就是传道书作者在这里所讲的，除了这个钱以外什么都没有，真的是相当相当虚空的，是极重的劳苦。那还有一个例子呢，讲到美国的钢铁大王Andrew Carnegie， 他是美国的三大富翁之一，他一生的事业可以说是步步高升，他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拼命奋斗拼命赚钱。他常常对自己说，我必须要攀登到人生的最高峰，他要攀登到人生的这个高峰的宝座上。结果呢，他果然成功了。当他爬到人类的人生的最高峰的时候，他周围望一下，原来上面只有他一个人。当你攀到人生的最高峰的时候，你发现周边没有人陪着你，你是最孤单的。所以呢无敌是独孤的，是吧？独孤无敌是孤单的，武侠小说也不这样说吗？ 啊，所以呢，他感到很孤单，很悲哀，还有呢，他害怕，他反省自己的生活，他这半生争名夺利，废寝忘食，还没有注意到啊，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嗟叹着说：“我积罪了$21，$21，这个很厉害哦，啊，这财富，这就是我的人生了吗？我的人生就止于这了吗？”他想到我没有儿子，没有儿女可以继承我的财产，又没有知心的朋友可以跟我谈心。他又说，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是非常的有钱，实在是死得非常的可耻。就说他死的时候，如果是死得很有钱，这就是非常可耻的。他由于这样的反问自己，他的思想上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他不再想为名为钱财来追逐，他把他所有的钱财都放在啊这种的公益慈善的事情上面。他设立了奖学金啊，在各地设立了图书馆啊，还有呢啊去救济穷人。那卡尼尔他的确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他领会到人生其实你活你很难活到100岁，人生最多就是100岁，要享用的东西实在有多少呢？真的很有限的。啊，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啊，像我们这个年龄60岁了，啊，如果请你吃buffet，这是啊好事还是坏事？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请我吃buffet，啊，我会撑得很辛苦。啊，因为呢，人是有贪念的，啊，看到那么好吃的东西，肯定要吃多一点，啊，这个吃多一点，那个吃多一点，这就撑得很辛苦。所以我们现在年纪大，你发现，你吃的多少，你穿的多少，现在我的孩子，都出去了，啊，我们都空巢了，所以呢，2000差不多3000尺的房子，我觉得，成为一个累赘了。所以呢，到处都是尘，因为没时间打扫，啊，好乱，啊，因为地方太多了。所以你住的地方，你也是有限的。所以呢，人生实在啊，能够享用的东西非常的有限。大量的钱财蓄蓄起来，有什么用呢？那如果你不用，你放在银行里面，那永远是什么？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啊，有一个名人讲了一句话，他说：“钱要用了才是你的。”你同不同意这句话？如果不用的话呢，就永远不属于你。所以呢，我现在觉得，钱是用来用的，能用就用，千万不要吝啬，千万不要为钱的缘故失去了感情，伤害了亲情。传道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亲情友情是最重要的，是钱买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啊，尽可能就是在钱财上能够用就用啊。如果神给我们有富有的，感谢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放在银行里面啊，永远都是一个数字啊，要用啊。弟兄姐妹，你问问那些富翁啊，1万富翁，其实他们的钱用了多少？其实真的用了不了，用不多少。他能吃吃多少？他能住住多少？他能穿穿多少？所以呢，我相信啊，这个钢铁大王啊 ，Andrew Kenya， 他真的是看过《传道书》啊，就是第4章第7到12节这个，他反省自己啊，然后他突破了啊，这里所讲的。啊，就是这种虚空，他把他的钱财用在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但很可惜，我们今天看到在现实的社会里面，仍然有不少的人，他们在他这传道书第4章第8节的情况， 他们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拼命的劳，劳劳碌碌，日夜工作，其实人心是没有满足的。你有多了一些，你又想多一些；你有了100万，你想要拥有1000万；你想拥有1000万，拥有了，你想拥有1亿万。人的欲望可以说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深潭，是没有办法填满的。我见过不小的夫妻，因为两个人把精力、时间全放在拼命的赚钱的事业上面，结果夫妻之间聚少离多，渐渐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就越来越隔膜了。虽然钱是多了，但是二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了，最后很可能会有离婚收场。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已经有10年了，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有孩子，原因是夫妻两个人呢都是事业心很重的人。丈夫是一间国际贸易公司的高级经理职员，经常要出差到处跑，太太也是一间大公司里面的行政主任。表面看来夫妻两个人都非常恩爱，而且呢两个人呢都有很高的收入，住的房子也很大物资可以说样样都不缺，样样都有。在很多人的眼中，哇，很羡慕他们，哇，又有钱又年轻又有地位。因为呢这对夫妻肯定是幸福的一对，但是呢其实两夫妻都忙于工作，很少见面，聚少离多，很少在一起好好的沟通。而且呢两个人随着时间，因为常常分离，所以呢越来越陌生。有一天突然传出这对夫妻要离婚的消息，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怎么会这样啊？其实这对夫妻的关系如果明白各种的原因，他们要离婚一点都不惊讶。所以弟兄姐妹，特别如果两地分离，离婚一点都不惊讶，长期分离的话。我也见过不小的家庭，因为父母都出去工作拼命赚钱，忽略了对儿女的照顾和关怀，做儿女的很小机会见到父母。相反呢这些家庭呢他们就请了保姆请了佣人来照顾。而这些儿女呢跟这些保姆跟这些佣人，作为香港很多的家庭请什么佣啊，保姆就是菲佣现在的印佣印度尼西亚的叫印佣请了很多就是这种的保姆。儿女呢他们就跟这些保姆的关系比跟父母的关系更亲。那家庭物质方面是越来越丰富，但是天伦之乐却是越来越少见。那很多做父母的以为能够供给孩子们有足够的金钱享受，就能够让他们感觉到快乐。但是其实现今的青少年，他们的生活并非缺乏物质，他们缺乏的是什么？他们缺乏的是什么？就是温暖的家庭。他们缺乏的是温暖的家庭，是父母私心的照顾。在多伦多有不小的青少年人，他们的父母呢回到香港或者是回到中国去工作，留下了这些孩子一个人在加拿大读书。现在很多这些小留学生了，特别是当堂很多，这些孩子在物质上一点都不缺乏，他们很多人还开着很名贵的汽车，宝马Porsche应该是年轻人不喜欢开鞭子的，鞭子是那个老头开的，年轻人喜欢开宝马现在呢有种 Porsche 是非常 流行的，啊，他们都开着名贵汽车，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啊，因为呢，父母呢，感觉内疚，哎呀，留下他们一个人在那里，啊，他们要什么物质都满足他们，但是呢，这些孩子真的快乐吗？他们真的满足吗？有人曾经访问过这些年轻人，问他们在父母跟物质享受方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们宁愿要哪一个？很多的年轻人回答，他们宁愿有父母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相信啊，《传道书》第四章第八节所讲的情况，并非是指那些人真正的无子无兄的人，也是同样指到一个人啊。换那个片子怎么不换？再换。那一个人如果把眼目只注视在这个金钱上，以财富为他们人生追求的最首要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的话，他很可能因此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朋友，最终就孤苦无依。那苏东坡他有一个有一个词西江月啊，这一段呢可以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一个人整天就是成为一个守财奴，你要看看啊，如果只是为了钱，人伦关系方面却没有很看重的话，真的是很令人叹息的。那这个西江懂得看这个诗吗？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月已明朗，看取微头宾上，酒浅长熟客小，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期望北望，期言北望。大家懂了，看得懂哦。啊，这首诗告诉我们人生就是很短暂的啊，所以呢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钱财看得那么重要。其实好多的事情钱财是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的，也不是一定钱财能够买得到的，特别是亲情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啊，就是我们周边的人，珍惜眼前人，珍惜与你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最近我们家里面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喜事，一件是悲事，让我很好的一个反省。前两个礼拜我的小孙子小孙女不是出生了吗？这是我们家的启示，就是在前一个礼拜四，我的小轩女出生了，这是高兴的。然后上个礼拜四，我的岳母过世了，是非常突然，让我们看到人真的很不知道的，就是睡觉。然后他妹妹，师母的妹妹早上去摸摸他，整个人都凉了。已经走了，所以很难说。所以人生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的。所以我跟师母说，有一天你发现我睡在你旁边凉了，你一定不要惊讶哈。我说这是神的祝福来的。不过当然对死的人来说是祝福，但是对生的人是很大的一个很 shock 啊，对不对？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师母呢那天哭得很厉害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要回去了这次去年刚刚回去就是他爸爸过世今年就妈妈过世。所以人生就是这么很多 uncertain 放在你前边起忧参半，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所以弟兄姐妹，珍惜珍惜今天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真的不知道哪一天他会离开你。 特别我们这个年龄，随时都会离开的，对不对啊？没人敢说的。好，那传道书的作者，他先讲出了孤单不是好事，然后呢，他讲到第九到第十二节，同伴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啊，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就是团契生活的好处。那第九到第十二节这样讲，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越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么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截断。啊，弟兄姐妹，神造人的时候是让人有一个群体性的，人是不是孤单的？人不能孤单的，人需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孤单的去过活。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而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上面就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那人是个体的，同时也是属于群体性的。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人类，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呢，神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他从永恒里面，我们的神他是三位一体，所以他永不孤单。那神造男造女，让人有伴侣，在家庭群体当中得到平安快乐。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越是跌倒竟然可以扶持他的同伴。主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也作为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有团契生活的需要。因此呢，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叫这十二个门徒常常与自己同在。那信徒的灵命的成长也需要别人来扶持来帮助。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需要有教会生活。那单独一个人，孤单一个人，很容易失望，很容易会给撒旦留地步。所以呢，神要求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如果你不参与教会的聚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话，你孤单一个人，你就很容易被撒旦攻击。那丹尼里他在巴比伦这个外邦的文化冲击下，他能够站立得稳，就因为他有三位朋友。这三位朋友呢，成为他的一个祷告的伴侣。那丹尼里书第二章第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说：丹尼里围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以巴比伦起义的结势一同灭亡。你看但以理呢，他有三个朋友随时帮助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伴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有同伴，有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祷告的伴侣帮助我们。那主耶稣其实当他要准备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马利园那里祷告，他祷告的非常的迫切，他祷告的时候也很挣扎，他也渴望当时的门徒能够跟他一起同心。但是我们看到门徒能同心吗？能跟耶稣同心吗？没有，他们瞌睡了，他们打瞌睡了。所以耶稣你们不能警醒与我一起祷告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个同伴。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孤单一个来走天路。然后十一 十二节，这里呢是讲，我们换那个幻灯片，讲到呢就是啊，夫妻和谐相处的生活，二人同睡啊得暖和，那是指到夫妻生活的融洽，身心灵的这种暖和。啊，再者呢，如果遇到敌人的攻击，夫妻两个人能够啊跟神连接在一起，就成了三股合成的橙子，不容易截断。所以呢，有基督同在的家庭生活是牢不可破的一种的结合。然后我们来看看呢，这里呢啊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几个论点。第一个呢，就是行路半跌有人扶啊，第十节这句话。那十节这句话呢，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是啊，这个跌倒这个字啊 ，day fall， 是两个人一起跌倒，意思说两个人都受着同样的压力，但两个人受好过一个人受。特别啊，如果你走一条危险的路的时候，啊，礼拜三我听到啊叫伯伯啊叫太太他们讲，他们在啊东北的时候啊，他们呢走那个路啊，冬天那个雪很厚的，他们两夫妻呢就互相搀扶着，啊，然后呢啊这个人如果跌的话呢扶一扶他，如果那个人跌的话这个人扶一扶他，是不是这样？啊，两个人如果走一条危险的路啊，滑的路，如果两个人搀扶着，这样呢就不容易跌倒。而且呢，如果两个人同时受这种压的话呢，两个人受好过一个人受。啊，举个例子说，在你的工作的单位里面，你的上司专门针对你，如果针对的是你一个人，啊，常常以你为难，你觉得难不难受？你的上司整天针对着你，整天给你 hard time， 如果是只是针对你，你会怎么样？你就会感到很孤单，是吗？很不好受。但是呢，如果他不是单单针对你的，其实他针对好几个都是这样，有好几个同事呢，他都是这样针对，那你感觉会怎么样？会不会好受一点？好受一点吧，对不对？啊，如果不是单单针对你，他针对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啊，他不是单单冲着你来的，所以呢，你会觉得啊，好受一点，而且呢，你可以呢跟那几个被他针对的同事可以交流，互吐苦水，对不对啊？哎呀，这个上司啊，真的难，啊，难缠，真的不容易服侍，啊，大家互吐苦水。大家有没有试过，说你读书啊，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如果呢啊那个成绩表派回来，只有你一个人不及格，其他人都90分，你难不难受？难受的要死，对不对啊？哇，看看这个，哇90，哇那个100，那个95，只有你一个50，哎呀，痛苦要命。但是呢，如果你派回来你是50，哎，你多少啊？我40，你看看你多少啊？哎呀，我30，那个看看啊，59，没几个有及格的，那你可高兴了，对不对？啊，那没有那么痛苦了，起码有人陪嘛，啊，其实大家都一样，好受一点，而且呢可以互吐苦水，啊，人就是这样，有人陪啊。压力如果呢不是单单加在自己身上，会感受好一点。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受压力，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啊，然后啊，第二个意思就是啊，下半节的，就是指到哈，啊，一个人越孤身跌倒，没人把他扶起来，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我曾经啊，看过这样的一种新闻报道，有一个孕妇，她快要生产了，于是呢，她就开着自己的车，啊，准备要去附近的医院，但是在开车的途中，因为她太这个阵痛太厉害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她的丈夫陪她、啊、总而言之那个报告呢就是说只有她一个人，她就不能够继续开车了，就把车子停在路旁，等了很久没有任何一个路过的车停下来帮她。结果呢这个妇人在车上自己生下了婴孩，但是婴孩生下来之后还有很多东西要处理的，大家知道哈、他没有任何的工具可以处理，特别是那个磁带那个脐带、是不是叫脐带磁带磁带、他没有工具把它割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人帮他，有路过的车但是没有车停下来。后来这个妇人、把自己因为她生了以后呢精神恢复过来，她把自己就是开车去到医院，但是婴孩已经死了，因为没有工具那个磁带把那个婴孩、就是失去的那个呼吸，很可怜哦。所以呢没人帮忙多么可怕。然后第二，两个人睡在一起可以彼此取暖，这是十一节所讲的。在古代中东的沙漠、地带，白天呢是非常的干热，但是呢到晚上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湿寒，冬天更加厉害，所以出门呢又不能够带太多的行李，所以一般人呢都有一件的袍、一件的那个袍挂在身上，白天的穿，晚上呢就当被子来盖，因为呢、用外袍来做被子，盖的头就盖不了脚。如果有两个人一起去旅游、两件外袍在一起，两个人同睡、那就更加暖了。你没有发现两个人睡呢暖很多的、我就很有印象，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最喜欢跟我睡觉，她说我是小暖炉啊，特别呢你知道、就是他们那个年龄呢、就手脚都很冻的，然后呢我呢、整个人都发热的，那个时候小嘛 小孩子一个，所以呢他晚上很喜欢呢就、抱着我来睡，他说你就是个小暖炉小火炉、我现在呢、我发现呢我跟师母一起睡呢、他跟我一起睡的时候他整天喊夜很热，哎呀好热好热、但是我不热，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刚好所以、两个人睡呢、就会、更加暖和，而且会、有时候会觉得热，所以两个人同睡、可以彼此取暖。然后第三，两人即兴、过一个人，这是二姐所说的、以前我住在郊区，在香港的时候我住在郊区，下了火车呢还要从火车站走大概20分钟的路才到我的那个家，然后两边呢、都是一些杂草、然后 这边是杂草，这边也有杂草，但是呢在边呢就是海边了，然后就沿着那个火车路呢就往回走，然后大概走20分钟才走到家、当时我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然后晚上呢就回家、往往呢我都是坐、最后的一班火车，大概11点多的火车回家，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就是说下了火车大概差不多12点了，哇好黑哦、越黑风高、就更加走那条路就真不容易而且呢那个桥啊还要经过一个桥呼呼的那个桥呢他们叫做盲鬼桥，因为呢曾经呢、就是有些学生在上面上楼上流呢、就是 picnic， 结果呢洪水来了把他们冲了死了好多人，所以呢冲下来这个桥上就找到好多尸体，所以呢这个桥就变成了盲鬼桥。所以我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晚上呢、心中呢有点害怕一个人，所以呢我经常呢一边走着一边祷告或者一边唱诗当然呢其实呢我不是害怕鬼，我更害怕是什么呢，就是有人突然之间从那个草丛里面走出来 不要动。我还更害怕了一个啊，师母呢就是曾经在那里给人打劫过啊，不过呢他不是晚上，他是白天，所以呢每个晚上呢走那条路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害怕啊，都要大声的祷告，大声的唱诗啊。但是呢如果有多一个人跟我一起走呢，那我的心就不害怕了。特别如果师母跟我走，虽然他也没帮不了我什么啊，如果真的有打劫的时候我还要顾他，但是呢他在我身边我总啊心都会没有那么害怕了。所以两个人啊会比一个人好。那我们走天路也是这样，撒旦很喜欢我们一个人孤单的走这条天路，因为呢这是他很容易就把我们攻击啊打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建立一个团契的关系，沟通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做独行侠，孤单在教会里面一个人独来独往啊，准时来聚会准时回去啊，不是说啊你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会孤单，你会啊失去了弟兄姐妹的这种的团契生活啊。我们教会有好多团契的，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参加教会的团契，你看看你适合哪一个团契啊，你能够参与，然后跟他们建立一个沟通的关系，彼此帮助啊。我知道呢我们的团契呢很好的啊，我知道最近呢新苗团契啊，好奇他们刚上了 baby 是吧，一个女孩啊，他们轮流送汤啊，送什么东西啊，还鸡汤是吧，我不知道，总而之是轮流送啊吃的给啊他们这个家庭，是不是很有福啊？你喜不喜欢也有这种福气啊？你生病了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都来帮你啊，真的团契就能够这样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失去了团契的生活，我鼓励大家啊要参与教会的团契，跟弟兄姐妹建立更多的关系，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啊。三股合成的橙子不容易截断啊。最后呢作者呢啊将数目从一二提升到三，就借这个绳子的隐喻表达出朋友的重要。而且呢这个隐喻呢也是放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啊，夫妻如果再加上基督就是三了，对不对啊？所以一个家庭夫妻如果有基督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主，三股合成的橙子就不容易截断，这个三角也是最坚固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家庭里面夫妻都能够敬畏神，都能够爱神，让基督成为这个家的主，我相信这个家庭一定蒙神的祝福，并且牢固，不会容易被撒旦攻击。所以弟兄姐妹，同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总结这一段经文的作者说到啊，孤独的人生这种生活的释放，他讲到呢这里有一个人，他没有朋友，有没有儿女，没有后嗣，他虽然有百万的家财，心里却是非常的空虚，他也不知道为谁来劳苦，无伴侣无后嗣，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大患。所以家庭夫妻天伦之乐，弟兄姐妹，比金钱更重要，友谊也是金钱不能够买得到的。所以弟兄姐妹，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弟兄姐妹的关系，珍惜你的夫妻关系，珍惜你的亲情。所以弟兄姐妹，相对今天很多人向前看，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甚至出卖自己的人格，出卖朋友，为了金钱破坏亲情。我看到不少人，他们虽然获得了很多的钱，但是却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亲情。这样的人，他们会生活在一种孤单当中，孤独当中，这种的孤独是最可怜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好不好啊，趁着这段经文给我们反思几个问题。第一，家庭、事业、财富、 如果让你来排列这个优先的次序，你会如何排列？如何选择？啊，哪个最重要？啊，盼望我们都把家庭放在重要哈、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真正要做的时候，可能姐妹呢会说家庭，弟兄呢事业，对不对啊？没想错吧？第二，你害怕孤单吗？害不害怕？如何逃避或者避免这个孤单生活？啊，弟兄姐妹，再强调，在教会里面要多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如果你没有团契的，鼓励你参与团契。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都能够参与一个团契，在团契里面来建立啊彼此的关系。因为教会你们现在差不多200人，你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这么熟的。啊，人与人的关系的建立必须要用时间，但是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呢，在团契里面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建立啊这个关系。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特别在教会生活当中，如果要避免孤单，不要做独行侠的话，那就必须要参与团契。第三，为什么两个人总比一个人优胜？刚才讲了好多例子了，对不对啊？啊，特别你年纪大的时候，血气啊衰退的时候啊，睡觉总是不暖的时候，就像大卫年老的时候，啊，大卫年老不是说整天睡不暖吗？结果要找一个什么来陪着他睡？当然啊，我不鼓励你这样做。你可以呢，好抱着你的孙子，抱着你的孙子来睡，啊。但是呢，啊，两个人睡总会啊比较暖和，所以呢，啊，两个人无论啊去旅游啊去做任何事情，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最后，教会如何帮助我们脱离孤单的虚空？神的话就是提醒了我们，你看重的是什么，是吧？教会生活。为什么神要建立教会？其实神的心意就在教会，教会是神最看重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教会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呢，神把我们弟兄姐妹放在一起，他不在我们一信主马上把我们接走，他让我们留在世上，为我们组织教会，让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来彼此分享，彼此扶持。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可以建立关系，但是建立关系不容易的。我以前都讲过了，是吗？我们的关系，你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关系是很疏离呢，还是很 close？ 大家希望怎么样？很疏离。我告诉你，如果很疏离的话，大家都没有痛苦，对不对啊？但是很 close 呢，我就告诉你，你会面对很多的痛苦，因为你身上很多的棱角，很多的尖锐的刺。当然别人也有，所以越 close 就越痛。但是不要害怕，借助这个磨练，借助一个操练，借助一个成长，生命要经过这些才能够对付，可以成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 close。但是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来面对这些的彼此的磨练，可以能够包容，能够接纳。求神帮助我们更有智慧的去建立这种人际关系，建立这个弟兄姐妹的相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是给我们有伴侣，因为你说那人独居不好，你让我们过一个群体的生活。但是在群体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生活在一起，我们有许多的要操练的地方。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友谊关系，另一方面也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来靠神的恩典来 面对跟人相处所带来的一些的冲突，一些的张力让我们懂得怎么来磨练我们自己，好让我们更合乎你的使用，合乎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成长成熟，能够荣耀你。求主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